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0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将会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第二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这次对话由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办，在美国时间下星期一在台北和华盛顿两地以视频方式举行。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强劲的双边贸易与投资、民间往来和共同捍卫自由与共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驻美台北经济文化处代表萧美琴星期五说，台北官员线上与会，这次是没有台湾官员到华盛顿。首届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去年11月在台北和华盛顿两地举行，当时美方的代表团团长是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台湾经济部次长陈政奇前来华盛顿是出席了首届对话，经济部长王美花在台北参加了对话。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冈萨雷斯星期五宣布，他与民主党众议员格林共同推出了让台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席位的法案，以应对中国威权政府所构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这项又名不歧视台湾法案的议案，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寻求让台湾在国际金融机构获得更为公平的待遇。冈萨雷斯去年就曾经推出不歧视台湾法案，法案送交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之后并未取得更多进展。冈萨雷斯这次是联同民主党的同事格林重新推出这部的法案。冈萨雷斯在星期五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美国将会永远力挺台湾，并且支持他们参与国际机构的努力。台湾作为一个世界首要经济体，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起到关键作用，帮助该基金组织实现他们的目标，同时挺身应对中共对国际机构的威胁。格林在推特上转发了冈萨雷斯的推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美国疾控中心顾问组批准所有美国成年人接种辉瑞和莫德纳新冠疫苗加强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个咨询委员会星期五一致投票建议，让所有18岁和以上的美国人都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疾控中心还说，那些50岁以上的人都应当接种加强针。在此之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星期五扩大了辉瑞生物科技和莫德纳疫苗加强针的紧急使用授权，批准为所有美国成年人接种。美国的民众已经有一段时间可以接种莫德纳和辉瑞生物科技疫苗加强针，但到现在任何接种了第二剂疫苗至少6个月的人都可以接种加强针。那些接种了一剂式的强生疫苗的人之前已经被鼓励接种加强针。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预计将会在周末之前批准最新的建议。在该顾问小组作出决定之前，亚伦斯基说，疾控中心收集的证据显示加强针是有效的。疾控中心一直在通过他们的国家医疗保健安全网研究长期护理设施内新冠病例的新数据。他说，当将那些接种了两剂疫苗与接种了第三剂加强针的人进行对比，并且观察新冠病例的时候，可以发现接种加强针的人的得病率明显减少。欧洲第四波新冠疫情反弹来势汹汹，迫使确诊比例持续上升的国家重新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而各界对恢复经济的努力因此遭受重创的担忧亦都越来越严重。奥地利是欧洲疫情反弹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过去七日每10万人就有991例的确诊病例。奥地利的疫苗接种率亦都是西欧垫底，目前约有 65% 的民众完成接种。奥地利本星期已经下达对未接种疫苗者实施居家避疫的禁令，如非必要禁止离家外出。由下星期一开始，奥地利还将对全国实行为期20日的全面封锁，所有人除非必要否则一律居家避疫，不许外出。政府还下令强制所有国民在明年2月之前完成疫苗接种。另外，在德国，如果一个地区的住院率超过一定的门槛，这样进入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以及餐馆的人只限那些接种过疫苗或者已经是罹患新冠肺炎之后已经康复的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或者是在工作场所，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必须提供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在意大利，从10月15号起，所有公共和私营行业的员工必须出示接种、检测阴性或者罹患新冠肺炎康复的证明。在荷兰，酒吧、餐馆和商店被要求在12月4号之前提前关门。在12月4号前，观众亦都不能够进入体育比赛的场馆。进入酒吧、餐馆或者其他公共场合的人必须出示疫苗接种、确诊之后康复或者检测阴性的证明。而这些地方的顾客的人数不能够超过1250人。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再次出现了新的发展，一名美国专家依据公开资料对疫情发展的时间线路进行梳理，发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应该是病毒最早出现的地方。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疫是为人类造成极其惨重的灾难，但是直至目前为止，这场大流疫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仍然是一个谜。世卫组织虽然千方百计争取机会再次前往疫情爆发最早的中国武汉进行调查，但由于中国方面处处设限和封锁，调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美国上届政府虽然高度怀疑新冠病毒极有可能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造成，但是因为没有获取直接证据和中国拒绝配合，相关调查无法推进。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生态和生物进化研究所的科学家沃洛贝在星期四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提供新的证据。论文认为，原本外界认定的头号病人是居住在离海鲜市场好几公里外的一名会计，他出现病毒感染的症状时间是2019年12月16号，比最初透露的时间是迟了几日。论文说，在此之前，华南海鲜市场已经出现了好几个病例，其中最早的一个是一名女商贩，她发病的时间是12月11号。论文说，最早发现的一批病例都与这个海鲜市场有关，那里放了一些有关是有落的笼。论文说，这些笼都是有力的证据，显示病毒大流疫的源头可能就是买卖活动物的市场。遗憾的是，疫情爆发之后，这个海鲜市场立即被地方当局关闭，并且多次对那里进行消毒处理，专家没办法从那里采集到任何有价值的病毒样本。沃洛贝的研究在专家当中引起争议，不少人赞同那名女商贩可能是已知最早的病例，在这个商贩之前可能存在一个零号病人，然后通过市场使病毒得到大范围的传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北京冬奥会将在明年2月登场，各个选手在最后倒数3个月的期间都是积极备战，不过就在拜习峰会落幕之后，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可能带头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抗议中国的人权侵犯。此外，部分人权团体亦都是呼吁明年参赛的选手以戴黑手套等象征方式来到加入抵制的行列。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2022年冬季奥运会将会在明年2月4日至20日在中国北京举行，位于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将会是本届冬奥会户外冰雪项目的主办城市，这些将会是中国首度举办冬季奥运会，而继2008年夏季奥运之后，北京亦将会成为全球第一个曾经主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的城市。由于中国的新冠疫情持续燃烧，令到主办单位近期坦言举办冬奥面临巨大压力。除此之外，国际社会以及各大人权团体亦都因为中国人权纪录不佳，陆续发出部分或者全面抵制北京冬奥的声浪。拜登和习近平视讯会议刚刚落幕，华盛顿邮报在11月16日 就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報導說，白宮近期將會宣布拜登和美國政府官員不會出席北京冬奧。報導又說，拜登政府將會知會盟友，並且給各國自行決定是否跟進美國外交抵制北京冬奧，而拜登本人亦都在11月18日親口向記者證實這個消息。美國包含共和黨參議員米特·羅姆尼、民主黨參議員蒂姆·海恩等人早在10月底提出年度國防政策法案的修正案的時候，就以中國踐踏人權、違反奧運精神為由，強烈要求美國政府對北京冬奧進行外交抵制。該修正案要求終結中共持續侵犯人權行為，包括維吾爾族所遭受的種族滅絕。帶頭提案的羅姆尼認為，進行這種外交抵制將打擊中國共產黨，而不是懲罰他們的美國運動員。另外，在今年5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就曾經提出類似的建議，呼籲各國領導人不出席北京冬奧觀賽，但是運動員可以如常參賽。在歐洲，歐洲議會已經在7月壓倒性通過一項決議，敦促歐盟及各成員國官員不要參與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排除中國在香港、新疆、西藏及內蒙等地的人權狀況展現可被檢證的改進。英國下議院亦都在同月投票通過一項不具約束力的法案，對明年中國舉辦的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雖然歐洲各國及美國尚未對外交抵制北京冬奧作出最終決議，不過位於美國紐約的北京諮詢榮譽主編胡平認為，西方政要因為人權問題不出席冬奧盛會已經有了先例。這次若歐美各國首腦和官員選擇不出席北京冬奧，亦都不會令人太意外。
八年前當時擔任副總統的拜登和總統奧巴馬就一道抵制了在俄国索契举行的冬奥会。当时呢，欧盟和德国和法国也抵制，德国的总统和法国的总统也没有出席。
胡平对美国之音话，八年前当时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同总统奥巴马就一度抵制了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冬奥会。当时欧盟同德国以及法国亦都抵制，德国的总统同法国的总统亦都没有出席。八年前美國抵制俄國的冬奧會的理由就是俄羅斯政府侵害人權，今日的中國政府在侵害中國人權方面走得比當年的俄國還遠。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拜登總統不出席北京冬奧會，這些是一個很大的可能性。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李俊榮亦都表示，在國際社會加大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抨擊之際，各國政府選擇外交抵制，亦都就是不拒派運動員參賽，但拒派政府官員以抵制北京冬奧的可能性很高。
基本上运动员的大规模的抵制的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在冬季奥运会上做外交表态，我觉得就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方式，对欧洲跟美国国内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派去交代的一种方式。
李俊榮对美国之音话，基本上运动员大规模的抵制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在冬季的奥运会上面做外交表态，我觉得就是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方式，对欧洲和美国国内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派去交代的一种方式。不过分析人士坦承，即使歐美各國對北京冬奧進行外交抵制，亦都無法立即改善中國境內的人權狀況。
我想很難指望這種抵制就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抵制的意義本身就在表示這麼一種姿態，表示這麼一種立場，從而形成一定的壓力。那麼這個壓力要使對方做相應改變，那需要一些積累，所以长远来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胡平说，他想很难指望这种抵制就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抵制的意义本身就在这里表示这样的一种姿态，这样的一种立场，从而形成一定的压力，这样这个压力要使到对方作相应的改变，那些需要一些累积，所以从长远来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颂义亦都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欧美议员呼吁政府实行外交抵制北京的冬奥，并非想马上看到实质的成效，而是遵从道德原则。
这些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议员提出来，他们的目标其实他不一定就能达到目的，他要求政府做正确的事，不管他有没有效果。
宋崇义说，这些民间的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议员提出来，他们的目标其实他不一定就能够达到目的，而要求政府是做正确的事，无论他有没有效果，但从道德原则上面应该这么做，因为他们抵制北京奥运的理由是人权高于体育。虽说人权高于体育，但李俊明担心国际法度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不单止可能无效，反而还可能引发中国民众的反弹。
抵制北京的冬奥，我觉得改善中国人权的这一个效果基本上是没有的，反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李俊明说，抵制北京的冬奥，他觉得改善中国人权的这个效果基本上是没有的，反效果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对中国和中国内地的人民来讲，他们还是会觉得你们西方人是双重标准，为什么你们西方有这种的人权问题还要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讲那么多东西呢？除了各国的外交抵制，人权团体亦都呼吁运动员拿出奥运精神和良知，加入政治表态的杯葛行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东特厥斯坦研究基金会、维吾尔学术基金会等的团体近日呼吁各国派遣人数最少的代表团以抵制北京冬奥，并且建议前往中国参赛的冬奥选手表态，以声援对中国侵害新疆和香港等地人权及民主的抗议。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人权团体欢迎美国成为表率带领欧盟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参加北京冬奥都会被中国政府成功的利用作为漂白自己的政治宣传。
迪里夏提热西提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参加北京冬奥都会被中国政府成功地利用作为漂白自己的政治宣传，因此他们再次呼吁各国政府发起外交抵制，来到阻止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的种族灭绝在当地继续延续。人权团体还呼吁运动员在场上为国家争取最高荣誉的同时，亦都能够适时发出不平之鸣。
我们呢也希望呢准备去中国参加冬奥的运动员也能发出正义的声音，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呢给予反制，比如说戴黑手套。
迪里夏提热西提说，他们亦都希望准备去中国参加冬奥的运动员亦都能够发出正义的声音，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给予反制，譬如说戴黑手套。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美国飞跃选手就曾经集体以戴黑手套等的象征的方式表达对黑人人权以及所有人权的致敬。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项目与传播负责人阿金说，发起黑手套的抗议形式是希望运动员在参赛的时候能够积极表态，并且影响全球加大于中国人权的关注。
I think the idea is just to...
阿金对美国之音说，是希望中国政府及全世界发出强烈的讯息，表示即使是运动员亦都关心相关的政治局势或者人权的状况，而他们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同活在中国政权下的同活在好像中国政权等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站在一起。虽然无法得知明年北京冬奥会上面会有多少运动员愿意以类似的方式加入抗议中国人权恶化的行列，但是胡平认为，各个政治领袖若群起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将比参赛选手的抗议来得更有影响力。胡平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他们已经通过不出席，很清楚地将这一点表达了出来，这样你运动员再去表达不表达都不是那么重要，再说通过在奥运这种场合之下表达他们的一种理念，很难通过这个做法凸显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想这次估计也都可能会有，但是也都不会是特别多的。不过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担心，即使这届冬奥选手愿意表达政治诉求，但是在中国恐怕也都没有太多表态的自由和空间。他说认为运动员到了中国之后他们的机会很少，就是 他们的言论受控制，特别是运动员的整个发言，包括媒体的报道都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如果想令到运动员在那个场合做一些政治表态，他想这些可能性并不大。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克在七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北京冬奥可望放宽运动员表达政治诉求的限制。他说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的修正规定，只要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不影响其他运动员的进行组训，选手可以在比赛场合或者场外举行抗议活动。不过颁奖仪式、奥运会开幕和闭幕式期间仍然禁止表达政治诉求。回顾过往奥运的抵制史，除了部分国家曾经在2014年外交抵制俄罗斯的索契冬奥之外，澳大利亚、墨尔本、加拿大、蒙特利尔等的数届奥运会亦都曾经因为战争、种族等原因遭到一些国家的抵制。奥运政治学专家、美国太平洋大学政治学教授博伊科夫指出，南非在1960年代曾经因为种族问题遭到国际奥委会的驱逐，到1990年代才重返奥运。不过这样的原则和标准遇到中国就似乎容易转弯。面对逾200个人权团体因为中国迫害少数族裔及香港人权为由，要求撤销北京冬奥的主办权的时候，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科茨说要中共为他的人权纪录负责，不在国际奥会的职权范围之内。而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克亦都在3月表示，国际奥委会并非解决政治问题的超级国际政府。对此博伊科夫提醒，国际奥委会的态度今非昔比，可能同中国是全球地缘政治的强国地位有关。
South Africa was a relatively weak country。
博伊科夫对美国之音说，南非在当时的地缘政治体系之中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国家，而在当今地缘政治体系当中，中国是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所以他认为他不会轻易被外交压力所动摇，国际可能必须出现更为积极的举措。虽然国际奥委会以政治中立为由反对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不过冯崇义表示，由于国际奥委会已经在2014年通过2020年奥运议程，未来该条款正式启动之后，奥运主办国签订的合约当中将会纳入人权保障条款，因此好似中国未来想要申办任何的奥运恐有难度。冯崇义说，如果各国想主办奥运会，你必须符合人权条件，据讲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你就可以启用这个法律的条款，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将来专制国家利用奥运会为各种违反人权的作为去做粉饰。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
美国亚裔科学家曾毓嘉和英国科学作家马特·吕德利合著的《病毒新冠肺炎溯源》星期二在美国上市。曾毓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他确信中国政府不会喜欢这本书，但他希望有更多人可以阅读这本书，了解病毒从哪里来，怎样才能够找出源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从质疑病毒人畜共患自然传播的爆炸性论文，到被其他科學家指為宣揚實驗室泄露的陰謀論者，從接獲暴力威脅信件被中國傳媒指為種族叛徒，到2021年病毒溯源潮流逆轉，成為調查病毒源頭有影響力的專家，32歲的曾毓嘉現在在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布羅德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員。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與雷德利在寫作的時候幾乎從頭到尾都只是想為讀者提供有關野生動物貿易和病原體研究兩方面的事實，但是最新披露的事實就證明，武漢及世界其他地方與武漢合作的科學家曾對自然界中發現的沙士病毒進行基因修改，這些修改有時會使到實驗室裡面的動物更具傳染性，更加危險。該說話有關病毒源頭的辯論一直假定持實驗室泄露理論者必須拿出證據，亦即負有舉證的責任，但該書認為目前發現的眾多實例已經將舉證責任轉移到自然日出論者。這些實例包括了新冠病毒最近親屬 RATG13， 一種從雲南墨江礦洞發現的與新冠病毒有 96.2% 近似度的蝙蝠病毒，由科學家帶到去武漢，對2012年雲南墨江礦工6人被蝙蝠病毒感染3人致死事件的故意混淆和誤導。大流行爆發的約一年後披露出武漢病毒所擁有的嚟自該礦的其他8種類似新冠病毒，22000個條目缺失的數據庫、武漢的病毒蒐集、冠狀病毒基因工程和動物感染實驗的長期記錄、科學家對病毒進行改造的成功與失敗的記錄，以及至今都沒有人發現任何人畜共患中間宿主。該書得出結論說，這些因素可能還不能夠證明實驗室洩露假說，但是他們已經非常明確地破壞了自然日出論作為物認假說的地位。該書有一章專寫到實驗室洩露，講到大流行的早期，北京一家研究所的一名資深科學家在實驗室工作時感染了新冠病毒，一些美國病毒學家是這位科學家的前同事，其中一位在電郵中寫到，實際上我非常關注實驗室人員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該信是由美國知的權利組織披露，電郵日期為2020年2月14日。該書詳述了沙士病毒在2003年到2004年期間分別從新加坡、台灣和中國實驗室洩露的多宗事件。不管是哪一個國家，只要你在那裡做那種危險的研究，總會有機會洩露的。曾毓嘉說，我們撰寫的這些故事是為了幫助大眾了解，即使你擁有最高生物安全級別的實驗室，亦都一定會犯人為的錯誤。曾毓嘉因為在2020年5月份發表了新冠病毒可能有著預先已經適應在人類傳染的某種特性，質疑當時作為主流看法的病毒通過動物宿主自然演進理論，因而遭到資深科學家斥責佢唔夠資格作呢一個結論，並被戴上陰謀論者嘅帽子。曾毓嘉話：佢可能不得不喺出書之後隱姓埋名以求自保。我知道我處於危險之中，就好似我寫呢本書，包括咗好多會冒犯同埋威脅好多當權者嘅事實。我確信中國政府唔會中意呢一本書。佢話：但我覺得，做這項工作並盡我所能進行調查，寫一本書對我來講更為重要，這樣使到盡可能多的人可以讀到這本書，讓他們了解這個病毒是從哪裡來的，我們現在需要做些什麼才能夠找到它的源頭。曾毓嘉說，2021年全球新冠病毒溯源潮流大逆轉出現，首先由於世衛中國研究新冠病毒溯源小組得出的完全不符合實際的結論，實驗室洩露極不可能，以及病毒可能源於冷凍食品，他們科學家看到了，他們再也不能夠容忍了。曾毓嘉說，當世界衛生組織作出這個可怕結論時，他們決定公開說不，認為我們需要進行確實的調查，世衛組織這樣做是不可以接受的，我認為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動力，然後一旦科學家站了出來說了，其他人就開始覺得當然可以這樣說啦。今年5月份，曾毓嘉和其他17位頂尖科學家聯署一封信，發表在科學雜誌上，呼籲對自然日出和實驗室起源兩種可能性都進行調查。我們需要表現出和武漢人民一樣的決心和勇氣，他們是第一批甚至獻出生命來告訴我們有關這種病毒真相的醫生和記者。曾毓嘉說，該書用一章來描述武漢吹哨人的工作和勇氣，裡面有武漢的醫生、武漢的記者，還有公民記者，他們不是專業記者，他們告訴大家武漢正在發生的事情。曾毓嘉說，他們當中一些人被送入監獄，一些人被迫簽署供詞，一些人只是為了分享武漢發生的事情的真相而遭到酷刑，真是太過可怕了。曾毓嘉對新冠病毒溯源的前景喜憂參半，他認為世衛組織新建立的溯源小組是換湯不換藥，我們看到很多人他們一是稱實驗室起源理論為陰謀論，而 如果不是的话就说是又有经济利益冲突的人，但他同时都对病毒溯源前途表示乐观的，总有一日我们会找到答案。他说我相信至少有一些人掌握住病毒来自哪一度的证据，他说或许今日他们不放心告诉我们，或许再过五年十年或者五十年，但最终都会有人告诉我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今年十月二十一号，德国两位前驻华记者佳杰斯和奥斯特联手撰写的德文版《习近平：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一书，原计划在德国汉诺威孔子学院和道伊斯堡孔子学院的新书朗诵会，遭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而取消。朗诵会后来改到其他地方举行，并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参加。这本书是第一本关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传记作品。美国之音近期采访了作者之一前德国明星杂志驻华记者佳杰斯，采访内容只代表他本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现时还未有一本关于习近平的传记。
This had been the big surprise for us when we started to talk about the
idea of support。 大家都觉得意外，当他们和另外一个作者奥斯特开始着手写一本书的时候，他们是发现英语世界里面是没有关于习近平的传记，也都是感到很意外。奥斯特之前是德国镜报多年的主编，现时是世界报的出版人。我是曾经是德国明星周刊驻中国多年的记者，英国汉学家布朗有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里面就是谈到了习近平，但是并非习近平的传记。所以当我们发现冇，但系习近平嘅英文传记嘅时候，就意识到使到工作系变得更为重要。因为习近平系如此重要嘅一个人物，一方面中国对于世界嚟讲系好重要，另一方面习近平嘅权力如此之大，系一个中国领导人比之前嘅领导人都重要。当然佢无法同毛泽东相比，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而现时中国已经成为了超级大国。习近平作为这个超级大国的一个党制的党领导人，地位就尤其重要，而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向西方大家对他知之甚少，所以我们的工作也都是尤为重要。那为什么西方世界对他知之甚少呢？他回答了，这本书不是一本反华的书，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人的生平，当然中间穿插的有着很多关于中国的历史，关于是自己在中国十年观察得到的普通人的生活。西方人对此是知之甚少，为什么是这么少？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主人翁是跟这个国家不是那么性感。在西方，比如当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他每一日疯狂似的在推特上面发帖开记者会，也都是这种吸引眼球的风格。而这种类似的东西在中国是完全看不到，习近平从来不开记者会，也都不接受采访，他有些时候会发声明，但是不被是记者提问，他只会说他想讲的，这个就显得是非常之枯燥，但是他仍然是很重要的人物。那为什么习近平跟他之前的都不再去接受西方记者的现场采访呢？江泽民和邓小平还有之前的毛泽东都是有个这样的现场采访的历史。介绍的话，这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奥斯特采访过江泽民，他回忆说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采访，因为一开始并没有预约的现场采访，而只是一个拍照机会，一个是为采访。但是在现场江泽民就很随意跟他谈起上来，甚至即兴引用了德国的诗歌，他跟现时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后来变成这样呢？他又觉得后来的情况改变，尤其是在习近平时代，他是被塑造成为神一样的领导人，他将他神化和膜拜，他不再是一个普通人，他变得就好像神一样，他不可能再好像普通人一样跟你进行一个正常的回答，这个就是毁了他的神一般的形象。当被问到这本书最初计划在孔子学院举行朗诵会，后来被迫于压力是给予了取消，后来你们又怎样去其他地方举行？
Our book is not an anti-China book. It's a book about we describe the life of these girls.
佢首先講係孔子學院，佢嘅見得喺全世界各地都一樣，形式都係中國嘅孔子學院以及其他國家嘅大學合作。佢哋嘅辦公室一般亦都喺大學裏邊或者係附近，財政上亦都係合作運作。孔子學院喺德國有一啲嘅人批評，但係目前嚟講運作都係仍然正常，唔好似係美國成為一個比較明顯嘅攻擊對象。呢個亦都從另一方面說明中德關係同中美關係嘅區別。喺舉行新書朗誦會嘅呢種嘅事情上邊，主辦方通常都係孔子學院，其他機構係冇孔子學院咁樣嘅優勢，所以孔子学院经常是和中国有关活动的主办方。同时孔子学院的教职人员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的思想都是比较开明，所以一开始大家的新书朗诵读会是由孔子学院来主办。正如一开始讲话，不认为这个是一本反华的书籍，甚至不是一本反习的书籍，嘅書係講述咗關於佢嘅生平、佢嘅世界觀，你甚至係喺書嘅首頁就講讀者愛佢嘅亦都好，恨佢嘅亦都好，害怕佢亦都好，認為西方應該係同佢合作都好，呢個係讀者嘅自由，大家只係想吸出一個事實，所以呢個唔係一本反華嘅書。一開始嘅計劃係由漢諾威孔子學院，亦係杜爾斯堡孔子學院聯合主辦新书的诵读会，但是就在朗诵会举行的前几天，他们是收到电话，他们自己也很意外，因为他们接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要求取消这个朗诵会。他说问题不在于书的内容，而是在于他们写了一本关于习近平的书的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习近平是不可以被写的，习近平作为一个被人写成的书，这件事被允许。在看到这么多关于习近平的资料之后，你又觉得更加了解他，他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人，聪明还是笨拙。戒杰斯答话，他当年当然有些地方是很聪明，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坐到今年这个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位置。现时问这个问题，正好刚出来的这个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将习近平放到整个党要是国家的核心位置，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是聪明人才能够做到。或者以前有人认为习近平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显然是错，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单只有反腐的目的，也都清除了他的竞争对手和他的潜在竞争对手。有些人可能当时并未有反对他，但是他认为这些人日后亦都会反对他，他在中国创造了一种可以跟斯大林时代类似的环境。这个就是大家活在恐惧当中，有人可能不喜欢他，但是不敢讲，同时出于害怕，他们亦都不敢讲其他可能不被习近平容忍的说话。习近平的动机当然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他是希望中国人共同富裕，他希望到了2049年中国建国一百年的时候，中国的成为了世界强国。习近平看到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战争还有阿拉伯之春，他坚定地认为如果中国人有了自由，这样中国共产党就会垮台。但是虽然他有让中国更加强大的意愿，长久来看来好或者是会结束是反的，中国会变得更弱。中国现时的强大是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变得强大，但是大家所熟悉的历史，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也都不是毛主席带来的，这个是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勤劳的中国人所拥有的一些自由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个在共产党经济以及文化上放松了管制之后出现的后果，这个之后中国人可以开始发展私有经济，开饭店，直到后来出现了马云这样的人物能够创办电子商务公司，这些才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成功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想要控制一切，这个是会毁于经济成功发展的基础。他虽然是没有将私企变得是更加国有，但是他对这些企业试图加以控制，这个会严重破坏中国的经济。他还说，首先他的性格是如此，他喜欢掌控一切，第二 他過去咁多年以嚟嘅種種作為，一定係惹嚟咗好多嘅敵人，包括黨內嘅敵人。佢一定會係害怕失去權力，就好似毛澤東當年發動文革，亦都係害怕失去權力嘅表現。習近平都係一樣，呢、這個對中國嘅發展亦都係好危險，因為喺過去嘅咁多年以嚟，權力交替係相對平穩嘅。喺江澤民執政之後，大家都知道胡錦濤是下一任的領導人，在胡錦濤執政之後，大家亦都知道習近平是下一任的領導人。但是現時如果習近平突然因病或者是其他原因去世，並未有明確的接任者，這個會導致權力的鬥爭，對整個國家來說都是很危險。那你覺得習近平會發動對台灣的軍事進攻？但是答案，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他可能想让中国变得强大，但是实际可能会更弱。对于某些国家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担忧失去权力，他们可能会将自己打造成国际事务上的强人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这样现时对台湾的态度正正是这样一个的局面。习近平想在他任期内实现他认为是对台湾的统一，这个跟以前很不一样。在德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逢年过节领导人亦都会谈到统一，但是亦都是只是局限于口头的讲一讲。同样在习近平之前，统一台湾大都是只限于口头是讲一讲，没人觉得江泽民会攻打台湾，因为总是党是得一个国家是很久以来的事情。但是习近平给予了自己时间上的限制，他很想在任内将这件事情是完成。还有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是，習近平和其他領導人經常說最好用一國兩制的方式是和平統一，但是習近平現時已經在香港是毀壞了一國兩制，香港人過去幾十年所享有的自由已經不復存在，英國治理下的香港亦都是沒有民主，但是仍然是有自由。幾年之前，香港還可以看到各種政治的書籍，關於毛澤東的，關於習近平的，現時就不可能。現時台灣沒有人相信和平統一以及是一國兩制，這個統一的方法只是有武力進攻。他是希望有朝一日返回到中國，他是喜歡這個國家的人民和文化，他找不到無法重返中國的理由。他以前做明星的駐華記者的時候，亦都經常寫一批批判性的文章，都是沒有問題。他以前在外交部的關係亦都是很好，當然現時的情況改變，所以說不是那麼理想。不過現時想這個是沒有任何的意義，因為疫情本來就令到旅行變得非常困難，不理他有沒有寫這本書，反正都是去不到中國，以後能不能夠去有誰個指引得。中歐關係和中美關係都有些相似，雖然不像跟美國那麼差，但是大方向也都是相似的。德國很多人覺得德國和歐盟不應該是跟著美國走，而且德國和中國的經濟關係是非常之緊密，亦都知大家知道德國企業比如是大眾、西門子，他們在中國有廣闊的市場，他們不希望跟中國的關係太差，但是大方向和之前的相比仍然是往低走，中德關係是前肯定是更加是好。德國下一任的領導人會延續默克爾對華的政策，在這個問題上面他說現時仍然是很難說，因為新的聯合政府仍然是組建以及談判當中，最大的黨是社會民主黨，他們的主席蕭茨就是現任的副總理，很可能會成為下一任的德國總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上次我们讲到华盛顿连任两届之后决定让贤，美国政治在1796年发生巨大变化，在总统大选中第一次出现了多位候选人，乔治华盛顿当选总统时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但是1796年的时候，美国两党体制初具规模，联邦党和共和党分别由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前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领导。大多数人都估计约翰亚当斯会当选， 毕竟他知名度高，推动过美国独立战争，曾经担任美国驻欧洲外交官，仲是美国派往英国的第一位部长。除此之外，乔治华盛顿亦对他委以重任，俾他连做了两届副总统。亚当斯是一名联邦党人，但是他和其他联邦党人不同，他并不听命于汉密尔顿。正因为如此，汉密尔顿不单止不支持亚当斯，反而和亚当斯对抗，为自己支持的总统参选人南卡罗来纳州的托马斯·平克尼拉选票。计票结果出乎联邦党人的意料，在选举人票中，约翰·亚当斯赢得71票，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赢得68票，而汉密尔顿支持的托马斯·平克尼只是得到60票。根据当时的选举人制度，得票最多的担任总统，得票数量排在第二的担任副总统，因此约翰·亚当斯就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担任第二位副总统。杰斐逊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辞去公职，但是他仍是决定接受副总统的职务。他在给好朋友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中说，我愿意做亚当斯总统的副手，我认为亚当斯是唯一能够阻止汉密尔顿在1800年成为总统的人。杰斐逊仍指向亚当斯说，他很珍视两人的长期友谊，并希望这种友谊能够继续下去。共和党人的报纸亦一反常态，刊登了对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表示友好的文章。1797年3月，亚当斯和杰斐逊宣誓就职之后，有些联邦党人觉得他们的政治权力宣告结束，但是坐在纽约律师事务所办公室里面的汉密尔顿并没有灰心，他知道国会里面的主要联邦党领袖仍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不仅如此，他同时坚信自己知道怎样去控制新总统约翰·亚当斯。亚当斯上任之后，并没有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而是保留了华盛顿内阁的原班人马。华盛顿任期内的三位主要政府官员留任，继续为亚当斯出谋策划。这些人当初都是汉密尔顿要求华盛顿任命的，因此都对汉密尔顿唯命是从。历史学家始终无法解释亚当斯对汉密尔顿既不欣赏亦不信任，为何要保留汉密尔顿推荐的这三位内阁部长呢？如果这三个人都具备雄才伟略的话，还可以理解，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三个人，一个是国务卿，但是对外交关系一无所知；一个是财政部长，但是对金融财务一窍不通；还有一个是战争部长，但就是军事国防的门外汉。亚当斯之所以保留他们，可能是为了党内团结，亦可能是苦于没有更好的人选。三位主要部长其实都是汉密尔顿的亲信，对汉密尔顿唯命是从。历史上对于亚当斯被这些人留任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做法使亚当斯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这三位部长对于总统亚当斯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万事都要请示汉密尔顿的意旨。这些秘密行动最终导致联邦党的垮台，亦使约翰亚当斯政府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最令人激动的一段时期。我们以前讲过，约翰亚当斯是一个伟人，真正的爱国者。1735年，他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村庄里面诞生，理想是长大后做农民，但是后来他的家人送他入哈佛大学读神学，他对做牧师没兴趣，后来做了一名律师。独立战争爆发前，亚当斯发表文章声讨英国统治，后来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敦促大陆会议任命乔治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指挥。他还提议建立海军，并推动美国的独立宣言。 独立战争期间，阿当斯主要在欧洲度过，他说服荷兰承认美国，还从荷兰政府那里得到一笔贷款，并与荷兰签署友好商业协议。第六军战胜英国部队后，他又参加两国和平协议的谈判，并出任美国第一位驻英国的部长。与其他联邦党人一样，阿当斯亦认为美国应该由有权有势的人来统治，他不信任普通民众，亦不支持民主。他曾经这样写，波士顿有四个贵族家庭，他们同英国或者西班牙的贵族没什么分别，这种贵族的存在真是太好了。不过，约翰·阿当斯深深地热爱自己的国家，为了美国的自由不惜一切代价。阿当斯头脑敏锐，是一个很有思想和活力的作家，但是他往往表现冷漠、沉默寡言，动不动就发脾气。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的夫人阿比盖尔，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多少朋友。阿当斯性格上的弱点被他带来麻烦，他当政期间虽然属于联邦党，但是不愿意卷入党派之争，亦不愿意做出政治上必要的妥协，因此招致其他联邦党人的反对。好少有人喜欢这个难以相处、充满贵族气派的人。奇怪的是，阿当斯周围为数不多的人当中，包括了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的政治理念和阿当斯背道而驰。杰斐逊喜欢阿当斯，可能是因为他尊重阿当斯的智慧，亦可能是他从来没有忘记阿当斯曾经为美国独立而奋斗，或者他明白在阿当斯看来似自私和软弱的外表下，是一个诚实的男人，愿意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但是杰斐逊这种人并不多，当时政界大部分人不喜欢阿当斯的为人，这个亦成为他们强大的武器。叫大家忘记约翰阿当斯头脑敏锐、衷心爱国、为国家献出青春年华，应该受到尊重。在需要阿当斯支持的时候，联邦党的领袖会利用他的弱点，比如说他们知道阿当斯好妒忌华盛顿。阿当斯觉得华盛顿得到太多的荣誉，而自己得到的远远未够。有时候阿当斯知道华盛顿对某件事的看法，就会同他唱反调。但是华盛顿与杰斐逊一样，十分尊重阿当斯。华盛顿觉得美国需要阿当斯的才能。阿当斯1796年当选总统，但是他的任期困难重重，他所在的联邦党人并不信任他，他又缺少普通民众的支持。老百姓好明白阿当斯看不起他们，阿当斯亦知道自己的工作好难做。他曾经这样写，在政治上你必须经常在碎玻璃片和捆绑的铁板上走过，如果不着鞋是很困难，但是必须有人去做。国家处于危难时刻，我们需要做很多危险的事，如果他人不愿意，我宁可去做。好了，这次建国小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现在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吃中午饭，但他发现李华今天心情很差。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glum 以及 charm。
Hey， 李华 ，you haven't eaten any of your food. Why are you so glum？
如果你讲嘅 glum 系冇心机咁解，咁冇错，我呢几日心情真系好差。
Yes， glum， G-L-U-M means sad. So what's wrong？
系，我上个星期去面试。本来以为那间公司肯定会请我的啦，结果他们揀了第二个，搞到我这两天一点胃口都没有。哎 ,Glum, 是不是要来形容我现在的情形的？
Yes, but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didn't get the job.
We use the word glum when we are sad and disappointed about something, but not something extremely serious, such as a death in the family.
我知啦 ，glum 系要嚟形容情绪低落或者系失望，但系如果系特别严重嘅事，就唔能够用 glum。唉，呢两日真系好心烦，连个天都唔帮我，系咁落雨。
Don't worry, this will all pass eventually. Everybody gets glum at times.
你呢 ，Larry， 有咩事会令到你心烦意乱噶？
Well, rainy days can definitely have an effect on me, but I'd have to say that beating the gloomin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makes me feel glum.
想要心情好冇咁容易，有人食嘢就会觉得好啲，但系食物对我嚟讲冇用噶。
Well, a lot of times people resort to things or people they can count on when they're glum. For instance, I take a walk and listen to my favorite music, but I do this on my own. Others prefer to confide in friends and family.
我多数会同朋友讲下，或者系睇电视转移一下注意力。不过你话出去行下或者听下音乐都唔错，仲可以做下运动添。
That's true. I never thought of that. Maybe I should run and listen to music the next time I'm glum.
只要令心情好就得啦。同你倾完，我觉得好好多，胃口都好埋。诶，啲餸都冻咗啦，我叫佢哋帮我热翻佢下。Excuse me.Do you mind heating this up for me? Thanks. I 以前听过人讲 Why so glum, chump? 就是问人为什么看起来心情不是挺好的意思啦。
Oh yes, we use that when we were asking a friend, Hey, what's wrong? Chum means friend or buddy.Especially when one male is speaking to another male. It's very informal.
Oh, 一般是男仔讲的。Chum, 就是男仔兄弟的意思。
We say it this way because it rhymes, and it's intended to cheer people up.
Why so glum, chum? 的确是押韵。你知不知道 Larry, 我真的很喜欢这次见不成那份工的。事先准备了几个钟头。
So, tell me what went wrong. Maybe if we talk about it, you won't be so glum.
我当时好紧张啊，可能系讲得太多啦。我好准时到，仲带埋自己嘅简历同埋推荐信。而家谂起嚟，可能我系表现得太过紧张嗰份工啦。
Were you friendly with the people who were interviewing you? Were you all chummy with them?
我同佢哋好客气噶。诶，你讲嘅 chummy 系咪同佢哋拉近嘅意思啊
？Yes, it depends. Some interviewers like that, and others don't. A lot of it can depend on personality.
咁 Larry， 我哋一齐食晏昼饭，你同我开解我嘅心情，咁我哋两个算唔算系 acting chummy？
Good question. Since we are already friends, our friendliness comes naturally. Being chummy is somewhat artificial because it's between two people who don't know each other that well. So we're not being chummy.
所以话 chummy 系指本来唔熟嘅人，好似显得关系好好，用嚟喺我哋呢一种老朋友身上就唔适合啦。
That's right. So, did you act chummy with the interviewer?
如果咁讲，我同面试嘅人仲真系冇 acting chummy。我冇好似老朋友咁样将自己嘅事话俾佢听。Actually, he looked quite glum.
It's a good thing you didn't say why so glum, chum. I don't think that would have helped you get the job.
冇错，你真系犀利啦 ，Larry。俾你咁一讲，我嘅胃口马上就好翻啦。真系好好咁多谢你。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lum 系指情绪低落，而另一个咧就系 chum 系指好朋友。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